大家好，我是林正豪。
大家好，我是陈伟豪。
不借火不借钱，今天跟你借一根烟的时间，
听我们说一个浪子的故事，加入我们的浪子宇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这几年大家其实一定会非常有印象的，在各大电影或影视作品里面都会出现的这个张在昕。Hello，
欢迎张在昕。你好，
在昕哥最近心态安怎？还好吗？
依然安康啊。
其实在昕哥他其实拍片也14年之久了嘛，
对，
所以有没有在这过程中有一些这个拍戏拍到危险送医的事情呢？
拍戏是没有，因为在台湾虽然条件不是很好啊，但是大家都很团结，危险的东西大家都会非常的注意，所以我是没怎么发生这个问题。
那个在昕哥是彰化人，对不对？
对，
这个东西的渊源很有趣，因为在昕哥的彰化人这件事情，跟我们小豪导演林正豪算港兄啊，你是对人。
哇，算嘛是去考雷亚啦，大家先不要把我们的住在哪一区讲出来，
讲太细，
我怕会造成。
没有，因为
我不是造成粉丝的包围，
对，
我是造成我们仇家的想法，我们要保护家人。对，
因为有听过那个你们彰化一些趣事，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有点像，就是一些医院或什么那种。
也简单说，其实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我住的地方有一间 KTV 啦，然后我也知道说那个 KTV 过了一个平交道就是个医院。
那一间是算我们在园林算是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聚集的地方，聚集就是有一些争风吃醋啦，热血嘛，青年就是比较热血一点，没地方发泄就在那里发泄，所以往往会造成一些流血的冲突。
那边只要出事，直接过平交道送这样。
这我听朋友讲，他们就是两派人马，然后就在夜市里面就有点不爽了，然后在不爽这当下之中，他们就。有年长人就把他劝退了。OK， 劝退之后，年轻人半夜在乡下地方没有地方跑，就往那种就是 KTV 跑，又便宜，然后一跑进去之后啊，发现谁在谁那个包厢又在唱歌啊，完了，啊都get起来啊。现在这乡下人就是比较天真一点，就是我们不会再多叫人，大家都打啊，有什么然后东西就拿什么东西打。开车过去就看到我朋友被打，他们也下来，然后越来越大的时候警察就来了。那时候很早期，没有什么快打部队啦，
没有，
就两个人就骑着一台 auto bike 来，就是我觉得说警察来也被包围啊，然后大家警察一定说啊喝啊共喝啊共喝啊共来卖趴卖趴，那警察就对攻试了一枪，然后大家都蹲下，然后。过来，然后大家都滚，然后不愿意这样蹲下。然后这时候警察说：“阿边啦，我上街比较好嘞。
啊”真的，
哎，刚刚亏，一共干了几次休息哦。从那一天开始，只要那边发生，就是不用叫救护车，直接就抬过去，
抬到隔壁的那个一个医院。
听众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找在昕哥，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就是专治江湖中人的黑道良医，他叫陈良善。江湖上甚至有传言一句话，就是说陈良善救不活的，送其他医院也没用。我相信应该是因为那时候你们彰化那个医院还没有起来，因为陈良善比较早期一点这样子。对，
我们没有配合行销啦，
业配啊，业配，
我们没有配合行销
业配啦。这一天，陈良善帮一位因公受伤的兄弟进行手术，突然伤患的仇家拿着开山刀闯进手术室，他看准病床上的目标无法抵抗，举刀就想给他死。说时迟那时快，陈良善手握着血淋淋的手术刀，不慌不忙地指向那位刀手：“
恁爸处理感冒事，无相干的人，给我闪开。
伫病院内底，我就是大的，你给我出去，
要我出会使，我甲做掉了。”你不要出现出去，
总有一天你会来这的，你现在想我是听我的。
刀手被陈良善的气势所震慑，当天晚上手术圆满完成，可是陈良善的霸气却从此传遍江湖。曾经有一位四海帮的那种元老级的老大，他在中立的赌场赖账，被狂砍了46刀，手脚筋都被挑断了。想到这位老大被现实专送到这个陈良善这边急救，一段时间以后，警方逮捕了这位老大，竟然发现他好手好脚，被砍断的筋骨全部接了回去。警方还纳闷说：“江湖不是传说你被人断了手脚吗？”
其实听到现在这样的故事前段，我就觉得我想象中跟我小时候那个记忆一样，就是它好像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世界观。
对，
它一个地下社会的运作，说实在的，大部分的人绝对看不到，也不会理解。然后这个就就让我想到一些除了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的故事之外，好像有好多电影也都是用这个方式在说故事的，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地下社会的一些秘医，比如说 John Wick， 大家现在应该最知道的。整个电影里面好像开创了一个好莱坞的武侠电影的，就是他有好几个各自他们世界观里面的一些重点的地方，那些地方呢是他们的那个大江湖，那个江湖里面有一些，譬如说像大陆酒店是杀手们稍作休息的那种地方，规矩就是进去里面治疗就不可以起冲突，然后酒店里面的老医生提供了这些大家做诊疗，然后第三集更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状态，就是他有情有义到一个极致。然后他甚至是好像在里面啊，我记得因为他坏了一点江湖规矩，所以甚至把那个肚子撩起来给基努里维开一枪，让他可以安然的走出去这样子。
对啊，我就觉得他们这种江湖的一些规矩跟原则，你其实看一看就觉得超级帅。那像我自己就是很常受到杜琪峰的电影就是给镇住啊，就是哇靠，原来杀手之间有规矩，
黑帮之间
那是有规矩的，你不可以什么拿出来就欧北安呢，不可能的，就是有规矩的，有格调的，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些原则存在。像是在杜琪峰有些电影是印象很深刻，在放逐里面就是也是有那种他受伤他必须要逃到就是一个医生那边去治疗，那在治疗的时候基本上别人是不可以进来乱的嘛，这边是不能开战的，那就这个东西就跟我刚刚看到这个我们陈良善的故事是几乎一样的。我以为电影是胡烂的，没想到现实世界好像也是类似这样。那不知道阿欣你有没有这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哦，真的有些规矩是打归打，哪边的状态就是不可以，
这个可能早期啦，现在比较没有一个
江湖规矩啊，
也不能说江湖，因为世界变了，但这个时代变啊。那像早期在我们乡下里面，就是国术馆，这种，因为早期来讲，顶多是刀伤而已，他没有枪伤，棒子拿来打一打，所以基本上都只有落在于国术馆会比较多。那国术馆会在那里立足，就是因为他可以帮忙组织黑道这一部分啊，他也可以帮忙警察协调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情，或是我要找什么人，所以它是一个中继站，大家来来去去，就是乔事情都会在这边乔。那 后面慢慢的，我到了台中，然后台北这边，然后认识的朋友资源会比较多。大家早期拿制式的啊，大家制式拿来就会开始改，用改装的，改装之后就要试枪嘛，试枪之后我们就是比较没办法像人家有这么好的设备来试枪，如果膛炸的话怎么办？不能送医院啊！这时候就需要你刚刚讲的那个秘医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有几个在配合着。
那我好奇，所以说像这样子的医生，基本上你们不管是哪个派别，都不可能去弄这个医生嘛？
我只能跟你讲说，不是不会弄，那给好凶。我觉得兄弟这圈圈跟我们一般跟朋友相处这圈圈，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你有你的长，我有我的短。我的长可以互补，所以互补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共同点。对话基础互相利用的一个点，你懂意思吗？大家应该有一个我可能需要你，你可能需要我的一个互相，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对啊，这个搬上台面讲，不就是女人就是钱，不是钱就是生活，就没了，是一样的。所以你说这个很帅啊，哇，江湖道义很有啊，不然就
其实都是互相利用跟配合，对吧？
难攻哦。狼是英雄，金是大。
那些医生配合的那些，他们也可以接外面，就是他有在做一般的，
他们可以正常生活啊，
对不对？就他们是还有劳健保这种挂牌的这种，
他们也是正常生活啊。就是说，有些秘医，就是有些是他被打下来的，打下来就是说他以前是当过医生，
对，
然后现在没有当了，可能出一点事情了。你听意思吧，就来对，可能欧北部啊，不会料不刚回来嘛。你有这么好的一技之长，那在我们这个边缘人这一块就会大量的吸收。就好比说早期，对不对？我们会吸收陆战队的啦，吸收一些就是一些特勤小组下来的啊，来干嘛？
打手吗？
对啊，然后讨债的时候站在旁边啊，
气势啊。
对，这些讨债也有一个规模，讨债为什么要多人？他一定有一个道理在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去吸收一些这种各行各业的比较无法生存的，然后我们这边就给你温暖，然后温暖之后就照顾你，然后你就拿出你的长处来帮忙我们，然后让我们的团体更加强大。
我觉得今天找蔡金哥真的是比我们准备的这些电影 都还要真实，
没错。
而且他跟陈良善真的好接近，那个世界他不是存在在戏剧作品里面，他是真的就是在新歌让我们知道他是扎扎实实的，到现在都还是存在的。除了陈良善的神乎其技，医院本身也很厉害，距离林森北路酒店区只有3分钟的车程，一走进去看似跟寻常医院没两样，但是一旦接近手术房，会发现这里被重重的铁栏杆给保护着，没有什么自动门，就是铁栏杆。毕竟仇家在手术中如果寻仇的这种戏码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而且这些医院24小时不打烊，让你随时都能不受拘束的尽情受伤。价格也很透明哦，刀伤处理3到5万，一般枪伤低消10万，取出卡在体内的子弹呢，一枚呢是50万，其他那种创意伤势呢，就是面义啦，或者是实价。如果你是话最也叮当的这种大哥，想要有 VIP 服务 ，OK 的，这里有传说中的这种209号房，除了迎宾水果跟小纸鹤之外，房外呢还有加重加厚的这种防爆隔热铁门。进入之后还有第二道的门禁，加上24小时保全，随时验证进出人等的这种身份，让你享受这种安全、安心又宾至如归的养伤体验哦。这个算是蝉联多届10大枪击要犯的指定品牌啦。哎呦，你听了啦、
这个真的假的？真的有这种医院？
你说价钱，这我们不谈啦齁、因为价钱、这是有行无企业啦。
OK，
你听了，他也要看人啦、他开这个价钱，譬如你中枪来，他中枪来、啊，像这个园林比较有钱都破亿的，我哪有可能给我帮盖管？
怎么可能收的很少？對對對對
啊，伊也无没有一个好好的山，
对，
给他靠这个攀那，你听意思吗？像这个价钱我比较没办法谈啊。如果说像后面 VIP 的部分是真的有啦，因为这个 VIP 不夸张、而且这是政府补助的，
怎么可能补助？
真的啦，
会不会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讲出一些 illegal 那种非法的？
这个是我也是听人家讲的、
我也是听，我们都不知道啦，
突然变
我也
变家
有朋友了，这个没办法，
突然紧张了一下，
考
是江湖传说，
对对，也是江湖传说，
江湖传说。
这部分是每个医院有一层啊，这一层是比较无法对外公开的，因为这一层都是从牢里送出来来治疗的人。
哦，那是在
牢里里面一个受刑人，
对
啊，他要出来治疗，他不可能，我去到譬如说大医院或哪里，我不管他们配合的医院在哪里，然后去到那个医院，他不可能直接跟一般的病人或者一般的人坐在一起，
对，
是没办法的。他们有一层，那他们就会慢慢把这些人带进去那边服务。你主管。你勾带监狱的一些狱警来，他们只是狱警而已，他们没有执法能力。反正对医院就是医院最大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就他们还是有办法把你安排进去里面。确实，我觉得你刚刚讲说啊，就是第二道门啊，
VIP,
门禁这个有的没有的，对对对，是没错，就是反正那边都政府都把你安排好了，对对对，你就进去享受就对了，因为正常不会弄掉他家。
那在新歌有听过陈良善真的这个人？
有有有，我知道这个人，
他确实是。你们江湖上其实一定都会，
我知道这个人啊，可是我们不太会碰到他，因为不同世界嘛。
对对对，
因为他是高 level 的啊。
哦，
对对，我们是中下阶层的，我们就是你知道妈熬吗？就是以前有一种药，它里面是一个咖啡色的药粉，我们都把它倒上，我们都会自己弄。早期就是能治疗自己治疗就治疗啊，不能治疗的话就找秘医嘛，秘医没办法就只能丢医院而已啊。丢医院我们不会丢医院，我们就直接把它丢在一个公园，然后打电话，哎。
在哪里？
这里有人受伤，他挂掉，然后救护车就会来了，然后记得帮他放进保卡。我也是听朋友讲的，
没有特别说明一下。
秘仪这个事情，像陈良善，我就觉得他做得很好。我比较欣赏一点是，很多像我们这种秘仪，他们是一直沉沦下去的。沉沦下去是觉得说人就是没有回报，或者是什么，就是他就是永远在这个小世界里面。那他算是有走出来，走出来是因为说我虽然是帮帮你，可是他会看状况帮忙。
对，
他不是每一个人都帮忙。
嗯，
譬如说你这个受伤，你今天是你杀了人或是不符合伦理的，我相信他也不会帮忙。这不是说今天
也算是有些规矩的啦，
规矩不是这个江湖定的，是他自己定的，
他原则啦。
我不认识他，可是我知道他，因为他这个人他会帮忙的，我相信都是一个江湖道义上的一个处理。一路走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也不是说我们兄弟界的指标啦齁，大家都觉得说，我们要越来越好啊，反正就是陈良善是一个让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有多一点像这种人来互相影响。心灵上就会比较正向一点。他这个人如果说他今天救了这个边缘人，那这个边缘人有受到他的感动， 要离开都不简单啊，因为在这个黑道里面要离开真的很不简单，因为自己不管是心理或是生活上都是一个很大的一步。嗯，那他送到医院，他已经是最严重、最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陈良善这个人，我觉得他不是站在于一个利与弊的角度去动这个，嗯，他一定是站在一个他觉得这个人值不值得救。嗯，那如果他值得救，在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把他救活了。人在最低潮，那伸出一把手把你拉起来的时候，当事人一定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就觉得说，是不是我该好好反省一下？就跟我一样，我是一个在我们业界一个安哲一安老师把我拉出来的。那我很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好好想一下。嗯，哦，所以我就觉得说，陈良善，我觉得在我们这个黑道里面是一个更多边缘人，或是说正在耍帅的这些人，多多看这种指标性的人物这样子。嗯。
这间黑道医院虽然名声很响亮，但也因此树大招风。警方终于要求医院收受致刀伤、枪伤者必须一律通报，甚至派援警呢24小时的这个站岗守着，导致病患流失而经营困难。这也难怪，如果没有诊断的话，械斗没通报，不用负法律责任。而且大家也觉得受伤都救得活，那政府怎么能坐视不管呢？现在在林森北路还有农安街口的这个原址，还能看见转型成为这个医美诊所的这间前黑道医院还有在继续经营哦。而陈良善医师在退休之后转战了这个书法和国画，甚至开过好几次书画展，只能说这种手底功夫啊，可能是算是万法归一宗，做什么都该要有一个好手艺啊。
刚刚听了很多，包括在兴哥有提到你说自己治疗自己，
对，
然后刀伤、枪伤，想必那个送到这里面的各种伤口应该都会有，
对，
形式百百种。然后其实这个在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你都会写得出来，可是你根本无法想象跟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医疗的内容嘛？
去诠释它吗？
去诠释很难。然后到最后，我们还是需要非常强大的顾问跟特化团队。嗯、对，那像比如说像陈伟豪导演，他常拍这种无微博诶。
嗯，动不动都受伤啊，
受伤断手，对。那像这个你当时在做，你怎么弄啊？
没有，就是特化团队，
全部
大家一起找实际的 reference。可是我真的比较好奇的是，在兴哥拍戏的过程里面，应该有多少看到这些特化的时候？嗯，但你又是少数有很 life 的看过这些伤口本人。等于你是一开始在虚实之间嘛，你在实的那一边一阵子了、嗯嗯，然后你看到我们在拍戏的过程里面是虚的这边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建构那个世界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件事？
像我拍《谁是被害者》，看他们现在在做，我就觉得有时候会追求到像，嗯，可是他忘了是我们是用电影的语言去讲，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不只有像而已，它必须要衡量到我今天拍摄的角度、拍摄的一些种种的氛围，那来调试，不是只有像而已、如果真的要像，怎么看都不像啊，只是说镜头摆下去、电影语言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团队都是越来越在进步在这一块，所以现在看起来我就基本上现场看一定会觉得哎、不太像啊，只、是说在于我们透过镜头来呈现在大荧幕或者说电视里面、基本上如果说像我们电视电影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是有个水准的、我有个女朋友反正她还是做礼仪的，所以我半夜都会去跟她看那个有人吊倒啊、车祸撞死的啊、骨头跑出来的啊、还要接要缝合的啊，其实我看了蛮多，所以说基本上没有说一定是要怎样断或是怎样受伤才是说像，而是说当下那个状况跟我们透过电影的角度或是我们镜头的角度去诠释，这才是重点。
你就是觉得好像很逼真，
就逼真啊，只是说我们台湾就是比较缺乏就是资金的问题而已，因为人家就是国外那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最好，可是我是觉得说基本上都有到位。对，
因为像在行哥本来就是从一个状态里面，然后有你的原本的职业跟工作跟生活圈，那现在多多跨足到了演员这边，也14年了。
对啊，
很长其实
很长哎。然后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有没有想过说，没有在当演员的时候呢，私下我可以做点什么？就是你的兴趣啊，或是你慢慢可能有别的专长想要去。发展的，你做料理也是啊，或者是搞不好你会做音乐之类的，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其他的想要去摸摸看、尝试看看的专长啊？
14年虽然很久，可是现在就是也是有一餐没一餐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隐瞒啊。而且说我从边缘人，然后离开，然后到现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为什么要坚持？是因为我做我自己快乐的事情。
就是不用每天醒来就担心谁要来干嘛干嘛干嘛，或是说我以前回家都很习惯绕路，嗯，我每天绕不一样的路，我都很怕人家跟我，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种种的，现在的日子是虽然是不是很好过，可是很踏实，嗯，那刚刚有讲到有没有什么第二专长，基本上我都照我的兴趣去做，我会去帮人家拍节目录影，
拍节目录影，
现在吗？
从以前到现在都会啊。
一直有还是有哇，
对，
这个算是我们同行哦，
就拍你这是团体，我这是说一个人去就可以啊。
我跟学弟其实我们以前都有做过婚摄，
对啊，做婚摄
绝对是有做过婚摄，然后才开始慢慢希望拍电影什么，然后才往电影去，不然其实婚摄这个东西我们是哇也是算同行内哦。
当初是为了生活去做那件事情，嗯，因为我真的要生活，我没办法去再走回头路，我一直走到今天，那我就蛮知足的，够用就好，嗯。我的人生就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光明灯啊。
那你知道学长现在的第二才艺是什么吗？
学长第二才艺，
拍电影这对他来说
boring 无聊。我妈妈，你是不是要做兄弟啊？
想不今天为什么开这个节目？
买吧，没啦。
你今天在做啥？
只是有一些第二专长，好像对做菜啦。
这是我们边缘人第二专长啊。嗯。就是有两条路来的，
厨师，嗯，
不是的，哦，不是，啊，说他会发现他有第二专长的，就有两条路，
哦，通常是
都很简单，一个就是残疾的，哦，你今天你刚输赢，你不要搞这样，你一天有从上有手册，他一定会辅导你啊。
对，
啊，第二条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就进去关啊，因为里面有辅导，嗯，哦，你懂我意思吗？里面你可以上大学，你可以做什么？有些人就路线开一开，哎，欸，受刑人的蛋卷，哦，他就是里面学蛋卷。哦，所以只有这两条路啊，一般在外面你要叫他去第二专访应该很难啊，嗯，黑道他觉得说这个不可能在你的人生中会表现那么好的，他一定是有花时间去面对，哦，啊，花时间就是在监狱里面，啊，嗯嗯
嗯，但这个算正向，
所以我跟安老师一直有在监狱里面做影像销售这一块，我们做了大概有今年应该第八年吧。
哦，你们甚至其实有在监狱就是辅导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辅导，我们就是在监狱里面拍受刑人，嗯，拍他生活。
对，
那家人要写信这一块，我们用文字也转成影像，然后帮他们录，然后给他们看，然后就他妈妈就随时手机拿起来录一录，嗯，然后我们就辅导他，从我们帮他录到他自己录，然后到他自己剪，然后在监狱这一块是我们帮他录，然后帮他剪。然后就这样子帮他做一个桥梁，嗯，哦，
对对对，就互相可以给对方看影片呢。
对对对对对，我是妈妈，我想要看我儿子在设防里面是什么状况。我们不太会去假装啊，我们固定一个监狱跟教委是这样子配合。然后那时候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也受到蛮多的阻挠，然后反正就是矫正署那一边直接下指令说我们就做了，我们做到现在也没出什么状况，而且这些东西没有对外，好，所以我今天才会讲，哎，他们就是这样来。那我这样做那么多，就是说。还是回归啊，我觉得做每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初衷在，那初衷明了，我们就知道方向怎么走。啊，跟兄弟人也是一样啊，你今天初衷就是要干兄弟事，那就是你要断了你的六亲。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讲啦，就是说，唉，我也不知道，完全是一条不归路了。人哦，你要漂泊一世哦，是很难的。套一句大常讲啊，年轻是一阵风啊，现在是一根草。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差不多，非常非常感谢在新哥今天虽然是用演员的身份，但是分享了非常多，就是有关于过去也好，或现在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让那个东西其实都比我们看过的一些电影还要再更真实，而且更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它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再次谢谢在新哥，
你可以重讲吗？可以提到一些他听朋友讲的，哎，
就哎听到他分享他朋友的，我觉得加个这个就没什么问题的。
好好，
哎，
我们要再次感谢在新哥今天分享了非常多，算是也不知道到底是胡乱的还是是真实的一些，他有提到一些就是朋友相关的一些经历，对吗？在新哥，
是的，
对。那请在新哥最后再帮我们跟就是我们的这个浪子宇宙的这个 podcast 的听众朋友来，说个再见，这样子，对。
哦，大家再见，
简单利落。再次谢谢在新哥，
谢
谢，
谢谢，谢谢大家。
如果你是浪子，你朋友是浪子，你隔壁邻居是浪子，你家巷口有浪子，你全家都是浪子，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有多浪。
台湾浪子浪波湾不定期更新，恳请支持，多谢多谢。